欢迎收听《幸福内心禅》第31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内心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进行张讲师的解惑时间。张讲师，我来替听众朋友来问您一个问题哦。有位学员他这么说，他说总觉得爱比较，爱真长短，而且似乎已经是生活进步的动力哦。如果不比较了，那这个社会要怎么进步呢？请问讲师。
是的，现在呢，很多人都认为说要比较才会进步啊、
哦。是。
我不知道这是哪门子逻辑、啊、为什么要比较才会进步啊？当然你就会说、哦、因为要有比较，所以呢才能力争上游。这什么意思？就是我要把对方打倒，然后呢我爬到前面去，对不对？
是、哦、
但是各位，互相的比较，社会一定进步吗？
哎，
各位你看，我们比较说他比较有钱还是我比较有钱，然后贪官污吏就发生一堆啊。
是。
然后比较说他比较有名还是我比较有名，然后为了出名不择手段的事情也一堆啊，不是吗？
哦，那损伤不就更大？
是啊，这对社会有什么进步可言呢、啊、
嗯，
当然你会说，可是也有很多是因为比较所以才进步的啊。
是因为不比较就不知长短，不是也有这样说？
比较也可能进步、嗯、也可能退步。
是
会进步的不是因为比较两个字，而是因为做对了事、嗯、
是，
对吧？你只要心理欲望不多的人，他更能精准的去思考事情。人类嘛，要进步就是做一些对人类有益的事，
是
而不是去跟别人比较，互相的倾轧，这是两回事啦。
对，所以讲师你讲的是社会的进步并不是比较来的。
我不相信爱因斯坦发明E等于MC平方是因为要打死谁。
对，不是。
我不相信牛顿因为发明了地心引力的作用是因为要比较谁。
嗯，
完全跟这个无关的。
是是是。
而想要靠着互相比较来竞争，这种心理的贪念莫大，对自身啊也有很大的损伤。
嗯哼。所以我们不要比较，不要有这样的心态，
做对的事就好
了，做对的事就好了。对，好，
对、啊、
谢谢讲师。那另外一位学员他是怎么问，他说自从上了逆心课程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两年了，他每天有很认真的站桩跟静坐，也很认真的在听讲师的经典，可是为什么他的朋友还是说他很严肃跟呆板，无法像讲师您那样的轻松有弹性？所以他就想请问讲师啊，像您这样的轻松有弹性是要与生俱来还是可以练得来的呢？讲师。
我也不觉得说我有多轻松多有弹性啊、哦、只是呢再怎么样的达官贵人在我面前哦，我把他当一般朋友看而已啊。
嗯，
我在钟岭山曾经来过很多达官贵人啊。
是，
我们两个一起就坐在阶梯旁边打着赤脚就普通聊聊天而已嘛。
是，
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当高高在上的人看呢？啊，人跟人不是说一向是平等的吗？不是最切身的生活是最真实的吗？对吧？
是。
啊，为什么要崇尚这些虚名，被这些虚名所捆绑了？我觉得这是没必要。不过呢，在学禅以前呢、啊，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其实我是个拘谨的人、啊、
拘谨、
害羞的人、
嗯，
不敢上台。就是我有很多自己觉得很好的意见、oh. 其实也不太敢站在人前来阐述了、哦
mm-hmm.
但是慢慢的了解了内心对自己的捆绑而彻底的练习之后呢，就觉得可以很轻松自然看着那个涌动去面对人群呢、啊，这则是另外一个意外的收获、
mm-hmm.
还有呢，当我看穿了内心的涌动对我们的束缚，慢慢练习跟他共处之后呢，就会发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啊，就算碰到再大的事情啊，再大的变故，再大的逆境啊、哦、
是
不外乎就是那个涌动把你击垮而已啊。
嗯，
其实外境是击垮不了人的。
是
啊，就是内在那个涌动一直把你击垮，当内在的涌动撼动不了你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你处理事情啊任何时候都可以游刃有余啦。
嗯哼，
其实我给人的感觉应该不是一直很轻松，我严的时候很严啊， 骂人的时候很大声，
很凶。
对，我转过头一下就很轻松，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他是有没有骂我，还没有搞清楚已经被我骂完了。
所以很有弹性啊。那不过就像假设你讲自己很害羞，跟现在的您，就表示说这是练得来的啊。
练得来的，其实我现在还是有点害羞啦。嗯，只是呢该办事的时候呢我会勇往直前啦。
是，
只是差在这而已啦。那么以前害羞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把你拖住啦，该办的事你还是会因为害羞你会躲在台下啦。
是、
啊、或者是以前内在的涌动，如果一个外境一个逆境或别人的一句话造成你内在一个很大的涌动，你可能会怒目嗔视啊，你可能会不能自已啊、你可能非得骂人甚至揍人不可啊。
是，
那现在因为内在的这个涌动对你没有束缚力啊，所以就显得我可以有很多选择啦。
是，
未必一定是你们各位认为的那种慈善家齁，一定要和颜悦色。我常常不喜欢这个框架。但我也不是整天骂人啦、我觉得应该要轻松，然后要有弹性。对，做事情我觉得难就难在一个弹性。
弹性、
是的。
对，谢谢讲师，你也鼓舞了我们哦，知道说我们只要懂得练习跟这个内在这个涌动在一起的话，我们人人都练得来这个轻松与弹性。
是的，但这一题呢、非常深，它值得你练一辈子。
对，练一辈子、
但你不要说哦，我要练一辈子才会成功，不是，你在每一次练习都会得到好处，但是它的深度啊 是你无法想象的、
是，谢谢讲师。讲师，让我们这几天哦，有个超级强台海燕，它造成了菲律宾史上最大的天灾，死亡的人数至少有上万人。由于援助无法到位，无家可归的幸存者就像是行尸走肉，流浪在街头寻找食物哦。我是很庆幸说自己是在台湾，可是天灾它是不长眼的。我现在想，如果是我们身在其中，我看见大家都在抢这个食物，不抢就没得吃。如果我有父母，我如果不吃，我可不可以抢来给父母吃？不然我父母会饿肚子啊。那到底要怎么去自处哦？尤其我会想到说，这个时候的环境啊，那个仁义礼智信到底用得上还用不上？讲师，
所以啊，这个孟子说，人跟禽兽的差异有多少呢？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呀、人之所以称为人啊，称为万物之灵，因为他有比万物更高尚的品格啊，不然凭什么称万物之灵？
对，
如果你也只是会抢，只是会掠夺，那跟那个老虎狮子其实是差不多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刚刚讲说没有抢就没得吃，
是，
那也正表示当你抢得一份就有一个人饿死，
是
不是吗？
对啊，
我们的生命呢没有比别人高尚多少啦。如果我呢现在像这种风灾大的灾难，如果你不必抢，刚好碰到有食物拿来吃，这当然是非常好啦。
是，
各位想想看，那你就想说，那如果我现在都碰不到食物，都被抢光了，我非得去抢，那我们想想看，一个古圣先贤大概会怎么做？我想这样比较会有答案啦。就说我们先不要考虑父母，先说你自己吧。我没得抢，我就没得吃，肯定要饿死。
对，
你说那我当然强啦、这个情有可原啦、但在古圣先贤来看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不是这样认为。生是我所愿望的，道义也是我所愿望的，生与道义抵触的时候，圣人怎么选择？他说舍生而取义。为什么？因为义啊千秋万世，
是
他光荣了我的法身，光荣了我的永恒生命。
是，
而此时此刻的生命呢，在宇宙间的岁月来相较，只是弹指之间的时间都不到。
对，
为了小小这一刹那，然后毁弃了一个人应有的道义，我想这是取小而舍大，圣人所不屑为的。
圣人不会这么做，
圣人这样做就是小人了嘛，哪还叫做圣人嘛？大人就是取大而舍小，
是，
就是永恒的生命的格调重要呢，还是这一刹那挣得一点点的胜利，而后呢往六道钻去，你认为圣人会做哪个呢？对，他舍生而取义，他光荣了他往后更长远的生命。
但是、
但是你现在所问的问题是说，我没有抢，我父母就没得吃，对不对？
对啊。
好，那我问你了你父母是条命啊，别人的父母是不是条命啊？
都是命，
还不是命
一样，
对不对？如果是在你家的食物，在路上捡的食物，你不必 抢救人哪，不必让别人死，你的父母可以活，那当然这是最好的。必须让别人死，你的自家人才能活。你认为圣人会干吗？
也不会。
圣人会抱着他的父母，告诉他：我们生不逢时啊，我们遭逢了这么样大的祸患啊。
是。
而今呢，我们没有食物啊，哎呀，这也许是天赐给我们的寿命，就到这儿结束吧。
嗯哼，
没关系，你们先去，我马上随后就到。你相不相信呢？
嗯，
对，他可能会跟他的父母这样子说啊，好、哦、啊，那可能还有别的选择吧，
嗯，
譬如什么选择？哎，以前这个晋文公流亡的时候啊，他的臣子啊，介子推啊，割他的屁股的肉给他的君王吃啊，
嗯哼，
觉得这有点恶心呐、啊，哦，
嗯，
所谓恶心就是说尽忠的方式很多啦，那时候他又不是遭逢大水患，
是
山上的野菜也很多，为什么不去找野菜给晋文公吃，要割自己的肉呢？对吧？
嗯，
好，类似像这样的情况，虽然遭逢了大的水患，其实可以吃的植物还很多啦，
嗯，
不是那么可口的菜罢了啦。
是
在野地间，尤其像菲律宾这么多森林的地方，要找到一些可以吃的东西让你的父母果腹，我觉得不难啦。但是如果要找汉堡可能比较难啦、
啊哦。
如果你要去找便利超商里面的东西，大家正在抢，你要去抢一份，我觉得你不如放弃这个努力，带你父母到深山吧。就像台湾我们深山好多野菜可以吃啊，我在中南山都常常叫他们家野菜来吃啊。
是。
就像你想的，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嗯。
也不是要像介子推一样割掉自己的屁股的肉，不需要吧。
对。
你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做。
但讲师，所有的制度都不见了、欸、所有的规矩都不见了，这个时候的
别人没有规矩，但是我们要有体恤别人的心。
嗯， 嗯，
我们舍弃了自己的食物给别人，这是多么伟大而光明的事。
是
为什么要抢夺别人的来满足自己，这是多么卑鄙的事情。
对，但讲师我想问的是说，那我们那么好那么多的美德啊，我们在讲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事情，为什么只要到天灾一来的时候它都会整个乱了套呢？
是，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各位看过这个311日本的大海啸
啊、
你看他们缺乏水缺乏食物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他们排队，
对，
公平的均分，那每个人就可以活下来。
对，
其实那时候如果311发生在现在的菲律宾，
嗯，
照样烧杀掳掠。
是，
这就是道德的重要。
道德
现在有好多人提倡说道德是危险的、嗯、现在的新时代常常提倡这种话，他们说这是上帝说的话，
嗯，
觉得这跟魔鬼说的话差不多了。
是，
当你遭逢那样大的灾难的时候，你就知道高尚的道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在平时无事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想要争出头，
是，
所以就会提倡一些谬论。
嗯哼，
好、哦，说道德是危险的事，
是、
啊，对，
所以用道德来治国，这才是根本的办法。
对，但是要把道德讲透，道德不是只是一个束缚，
嗯，
道德是让人的心性更宽活、更自在、更有权变灵活的一个学问啊。
嗯哼，
哦。不是像现在的人对道德的误解啦，
对，
道德只是劝你怎么样灵活全变的去做对的事情而已。
是，感谢讲师的解惑，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信提问，或是与我们来分享您的心得。上个星期讲师啊，您讲了一个石头禅师与林默禅师的只是这个的这个小故事哦，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津津乐道，大家都说讲师您怎么呢都可以把书中的古人说的活灵活现的哦。今天是不是也在请讲师再来跟我们说说两则这样的小故事呢？
嗯，是的，这个吃过柠檬的人啊就知道柠檬的味道、嗯、对吧？
对，
你正在吃柠檬，我眼睛蒙着，你告诉我说你在吃什么，那皮呢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
长的形状是怎么样，里面呢又是如何，味道是如何，你讲我呢吃过柠檬，我一猜就知道是柠檬了。
对，
对不对？
但没吃过就不知道啦。嗯，
以前的历代这么多的禅师就有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很多开悟的事情，
是，
然后大家来解释这个事情都是由没有亲身验证的人，但是文笔却不错的人口沫横飞的就在那一边翻译啊。
对对，
所以翻译那个到底为什么这个典故，你说啊就是这个，有没有？到底是哪个各说各话啦，哪一个，
是，
对不对？
对
啊，但是呢 这个无名可名，名于实性嘛，还能够有哪个嘛？
嗯，好，就是、这个、
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个临济禅师的一个事情了啊。
是，
那个有一个和尚呢，他就问临济禅师说：“什么是佛法的要义呢？”然后这个临济禅师没有说话，他走下床啊，
嗯，
就住那一个人呢，打他一巴掌，然后呢，啪一下又把他推开，好、哦。然后那个和尚吓了一跳啊，
当然吓一跳、啊、
怎么回事，禅师怎么打人呢、欸、
是
没礼貌，然后吓呆了，然后那一刹那就呆在那里，
嗯，
一时不知所措嘛。
是
临济禅师旁边的小徒儿就说：“为什么还不向师父礼拜啊？”啊、哦，然后那个人就赶快礼拜啊。
是、
哦、这一礼拜呢，当下呢，这个公案呢就写到这里，就写说忽然大悟，
这又悟了、
哦、已经悟了啊、哦、然后很多很多人就来翻译这个为什么在这里开悟啊啊、哦、好，因为他这个悟到了人啊，要忍辱啦哦，因为这个禅法、啊、超乎语言啊，师父呢用这样的方式给他当头棒喝啦，什么、哦、就写很多啦、
嗯哦、那实际上呢、
啊、实际上这个人为什么在那一刹那忽然间大彻大悟？
对啊，为什么讲师
各位这个临济禅师，有人呢问他说：“什么是佛法要义？”所谓禅师，他就是一个得法的人。所谓得法的人，就是对于内在的种性了然于胸的人呐、
啊。是。
那么，我现在要把你内在的那一个本体，要显现给你，让你感觉到。我不是拿出来给你看，因为佛性你并不欠缺呀、啊。
嗯。
在哪里？就在你里面了、
啊。是。
临济禅师他体悟到的是他内在的佛性，你所要开悟的是你内在的佛性，
嗯，
但是这个佛性平常的时候深藏不露，对，不然各位你随便路上抓一个人，你问他你的佛性是什么，
做不出来，
每一个人就望着天他叹一口气啊，我的佛性嘛是什么，每一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啊？
对，
但是佛性是一样的啊，为什么讲出来都不一样啊、
嗯、
可见这些讲的人都胡说八道，
是
没一个说对，
对，
好，你的佛性是什么？这在语言之外，但是问题是可以感受，这个禅啊就是个感受，
感受
自由自在的佛性的妙诀，
嗯，
好，然后呢他为了让他内在涌现出来，像是小兔子躲在草丛里吗？
嗯，
你看不到吗？
是，
当然你拿那个棒子来草丛打一打，你就会看到，哎，他躲在里面跑，
跳出来了吗？
哎，他没有跳出，因为草很高，他跳不出来。但是他在跑的过程，嗯、你从草的尾端的晃动，
哦、
你就知道哦，在那，在那。
是是是，
对不对啊？
对。
如果今天有一只狗跑进了芦苇丛，芦苇很高嘛，
对，
他在里面怎么跳怎么跳，你都看不到狗啦，
可以看到，
但是看到草的洞，你就知道哦，在那，对不对？
是。
好，你的佛性就是这样，现在躲在你的臭皮囊里面。他不让他晃动一下，你看不到他的踪迹。
嗯，
怎么样让他晃动一下呢？啊、最好的方式，莫如啪给他一巴掌。这个公案里面还有那种当胸踹他一脚的啦，也有啦。
是，
好、哦，好，然后呢，打他一巴掌。这刹那，各位，如果你忽然间有一个人在你冷不防的一瞬间给你一巴掌，
嗯，
你现在身上的发生是什么？
晃一下吗？
必定的嘛，里面的气血大大的晃动了一下。
但是会晃了一下，可是就直接再打回去、哦、我们从小到大、哦、常常被吓，可是我们从来不知道说这个跟物有什么关。
对对对，如果你是被你的兄弟姐妹吓一跳、嗯、你就会一巴掌马上打回去，
是、哦、
对不对？你凭什么对我这样？
是，
但是如果你是被你的父母打了一下，诶，你不敢马上回手过去、嗯、但是你会很生气，呵呵，对不
对？
但是如果是对一个你非常敬重的禅师忽然打一下，你不会马上心怀仇恨，你会想到的是、嗯、诶，有什么禅机吗？
哦，
对吧？
是
啊，所以身份不同，不能乱打人啊。
嗯，对。
对，如果被那个老师傅拿个拐杖抽你两下，你要赶快跪下来
拜谢。禅机来了，
是。为什么？你看好多人这样开悟，不是吗？
对。
嗯，然后呢，他打他一巴掌的时候，里面晃一下啊，这个很有意思，各位，这个超乎语言呢。
嗯，
就像你对着一脸盆的水。你从那个脸盆上忽然啪打一下脸盆，里面的水会怎样？
哦、
晃一下，
对，
超乎意念，这不是意念可以主导的，
是
超乎语言。
嗯，
你不能形容它丑也好，美也好，反正它就是那一回事。
是，
超乎种族。你呢，冷不防打一个美国人一下也是这样。
是，
我说真理哦，不会有两样。你打一个黑人也是这样，打一个白人也是这样，打一个小孩也是这样，男人女人都是这样，老人也是这样，
只要是人，
不是吗？
对，
真理没有的可以辩驳啦。
是，
你不论对谁，忽然冷不防从他背后啪一下，他内在的发生呢，就差不多是那个样。
是，
大胆一点的人发生小一点，胆小的人发生大一
大一点。
但是啊，就像你打脸盆嘛，你大力一点，那个水撞击大一点；你小力一点，撞击小一点。但是呢，你会怎么去形容那个脸盆发生的事？啊，就起了一个波浪嘛，啊，起了一阵涟漪嘛。
是，
你不论怎么形容，我们不是两个派别，说哦，它有一个好大的波浪；另外一个说哦，它有一个不断的涟漪。然后你就说哦，有一个叫波浪派，有一个叫
涟漪
教，对不对？不懂的人才会这样分。
嗯，
看到真相的人说他们是同一回事。
是，
好，你说你觉得佛教天主教是两回事，我告诉你是一回事。你觉得道教跟阿拉是两回事，告诉你它是同一回事。
是，
对，哪一回事啊？就是内在正在涌动的那个东西，那一股能量，或说那一股气，它的核心就在黄庭，就是你的内心。
是，
道家的中丹田，佛家的心轮。
嗯，是，
各位，如果有一个人从你背后啪一下，你的手会握哪里？你的手会摸哪里？你会闷住胸口，哎呀，吓死我也！然后你的手一直拍胸口，对不对？
对，
一直平抚你的胸口。为什么？因为那个核心就在黄庭一窍之中，
是，
就在这个中丹田里面。
嗯哼，
然后他一时还没有误会过来，全身上下的气还在跑，还在跑，呆立在那，对不对？
是，
他说你还不赶快拜谢。他一听到这样赶快拜谢，也不知道为什么拜谢，可是一拜下去的时候呢，他忽然感受到，哎，刚刚从没有打到被打，
是，
到呆立在那。我们的禅师所制造给我们的是不是就是里面正在晃动那个东西？
是，
然后他顺着手，他摸摸他的胸膛，现在还在涌动不已。哎呀，这个涌动不就是内心的涌动吗？内心的涌动不就是他的涌动吗？原来内心的家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一窍之中啊，他忽然大悟，哎呀，我所有的捆绑不都是内心这一窍的涌动吗？
是，
对吧？啊，不然，请问各位写到这里拜下去，然后忽然大悟，到底要悟什么悟？
是悟到了这个位置、啊。
有的人就说他悟到人生无常，有的人说悟到了说哦，就是要忍而无忍，
是
啊，就是写一堆跟本性无关的事情了、啊。
嗯哼。
本性在哪里？就在你臭皮囊里面，超乎语言，超乎种族，超乎男女，超乎年龄。
是，那讲师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就是讲师您在带我们上这个两天的密心课程的时候，您要带我们看到的也就是黄庭的这个位置，
是，
可是我们不敢讲我们悟啦。
是，但是我指出位置给你，但是呢你还没有认识它、
嗯、
然后你慢慢慢慢的关照，慢慢的慢慢的认识它，认识他确实是在这里控制你，而后呢还要再不断的练习练习，他怎么涌动我都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流畅的能量。
是，
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练习题。脑袋瓜再怎么聪明进入这一个法界呢，很抱歉，那个脑袋瓜一点用处都没有。
那想请教讲师，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我们才可以讲说我悟到了？
就是不论他怎么涌动，不论它是正向的情绪、负向的情绪袭击到你的胸膛，只要你往内一关，它都可以是无意义的能量，而且对你确定一点控制的力量都没有。
那多难啊！我一辈子也做不来。
这是简单的事情。
是，
它是一个角度。
嗯哼。
好，各位，各行各业都有师傅。
是。
那个师傅在做事情，看那个新的徒弟进来在做，都气得半死。我们这次在盖大讲堂，
嗯，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老师傅看新的徒弟在做事，就是整天骂、啊哦、为什么整天骂？很急呀、啊、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怎么这么笨呢？
是，
那个小徒弟就是想说这可没做过啊，到底要怎么做啊？
对呀、
啊，就这样做啊，就用骂一直骂，对不对啊、
嗯？
所以当他有一天学会了，他想哎，真的以前是很笨，就是一个趋势而已啦，事情要做得好嘛，不就是那个趋势而已嘛、
嗯、
是不是这样啊？
是，
哦，就是一个手法而已嘛。好，所以你说要多久呢？有的人三天悟道，有的人三年悟道，有的人三十年啊还当一头驴啊。
是，
你要针对主轴才有用。
对，
然后你才会开悟。
对，我们非常的幸运，谢谢讲师。那么讲师，我再来问前面有一个问题哦，
是
那个有一个学员哦，他是问到说，请问讲师，在内观觉知的时候，有观黄庭，有观呼吸，有观念头，有观身体各个部位，这期间有什么区别吗？如您讲师，您在禅坐 CD 里面，有时要观手掌的气血，有时要观黄庭，那么请问我们平时在行住坐卧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讲师，
这个要讲究竟的解脱呢，
是
就是直指人心这个学问而已啦，直指你的心轮，直指你的黄庭，
是
直指你的内心，
是
直指这个内心的涌动，而你在这个涌动的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安然自得，这个就是究竟的解脱之道。
嗯，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叫你看手，有时候叫你看脚，为什么呢？因为观察黄庭有的人观不到，可是我们可以培养对身体末梢肢体的觉知，
是
而提高他对他的内心的观照的清晰度。
嗯哼，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很多人他虽然找到黄庭，他知道涌动，他也知道涌动深深控制他，可是他每次往内观照还是分别好恶，还是分别好恶，
是
还是贪嗔痴爱。
嗯哼，
那么全身上下会有贪嗔痴爱，有这个分别的地方，其实只有黄庭这一方寸而已。
对，只有在黄庭，
而别的地方即使有涌动，即使有感觉，它本身呢却非常清净，完全存在能量的原貌，能量的实相，而无好恶分别。
是，
所以当我引导他去观照身体之为末节的感受的时候，他更容易体会什么叫做实相。
哦，
比如说我叫你先拍拍 手、
啊，
各位你现在正在听收音机，你也可以拍拍手。啊，你说
要很大力哦。
我不好意思，因为莫名其妙拍拍手很怪嘛。哦，你待会去厕所偷偷拍也没关系啊。
是，
你拍拍你的双掌之后，眼睛不必看手，你用感觉感觉一下手里面有什么感觉。嗯，其实各位你用想象也知道拍完手什么感觉，因为什么？
麻麻的，
因为这是很平常的人生经验嘛。
是，
拍完手就是麻麻的。
嗯，
没得辩驳。
是，
各位你要清晰的注意，我常常说这种非常专制的话，什么话？真理没得辩驳。美国人拍拍手也是这个感觉，日本人拍拍手也是这个感觉，中国人拍拍手还是这个感觉。
对，都是麻麻的。
都是麻麻。男人女人老的少的通通是这个感觉。
是。
真理没得辩驳。
对。
好，这个麻麻的在手上呢，没有好没有坏，没有说可以接受不能接受，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只是
没有名利荣辱在里面，通通没有。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
麻麻的。
这就是实相。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除了黄庭这一窍还要告诉他观察这观察那的原因就在这。
是，好，谢谢讲师，非常精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咯。吴伯伯、吴太太，早啊！
早啊！
早！
你们出来散步啊？
天气这么好，不出来，窝在家干嘛？
吴伯伯，你走太快了啊！你不是膝盖不好吗？走慢一点。
哦，现在膝盖好了。走再快也不怕。
你是又买什么电台广告的药这么有效？跟我讲一下，我也要去买给我妈妈用。
哎呦，她现在根本都不吃那些电台的药，之前吃一大堆，花好多钱，根本都没有效。
对呀，之前吃那一些都浪费钱。我现在学了一个养生妙招啊，叫做养生站桩。
养生站桩？什么是养生站桩啊？
你知不知道人的双脚就是第二颗心脏，只要双脚健康，人就不会老。不是只有老人家才要养生啊，年轻人都可以一起来。
对啊，现在我也跟着站呢。这个养生站桩啊，已经变成我们家的养生秘方呢。
哦，那这些养生站桩在哪里学？哪里有在教啊？
跟你说，最近刚好有一场哦，在11月29号晚上7点半，在永和的中安街4号公园前面就有一场哦。
啊，几号？讲太快了，我听不清楚哎。
哎呦，跟你讲一下，11月29号晚上7点半，在永和中安街的4号公园。
那是哪个单位在办的啊？
就是啊，中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推广的养生站桩。啊，免费的哦，
哦，太好了，我也要叫妈妈一起来。
欢迎回到幸福内心禅。讲师，你在上一集啊引用了大学里的协举之道来告诉我们守分的方法，而其要诀就是将心比心。讲师你也说，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五伦的关系中活活泼泼的守着本分。我们现在人啊，工作是占了生活的绝大部分的时间，而且很少听到是乐在工作中的哦。今天是不是可以麻烦讲师教教我们如何能够在职场中活活泼泼快快乐乐的？讲师，
是的，我们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来讲有关这个社会上、世界上大家所误会的阶级的观念啊、
是。
我一再强调，不论你如何改革，阶级是永远不会少的。
对。
不论这些政客如何的欺骗，说的再怎么美，那个阶级呢，等他上台之后依然存在
。是。
不论一个企业主如何用什么样的这个迎合你的话，怎么样叫迎合你的话呢？我记得有一个这样的企业主在报纸上写的嘛，他为了要展开他的开明作风，他跟那员工说，我没有比你们大啊，你们在路上看到我也都不用敬礼，我跟你们都一样，我没什么特别，你们只要呢把你们工作岗位上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其他都不用听我的。各位，哦，这个话员工听得很爽啊，就是因为员工很爽，这个事情才会变成新闻啊。
是，
哦，你看我们的老板这么开明，哎，不必听他的耶。各位啊，我要说的是这个老板骗了他。
骗了。
为什么？因为老板说了一句话，他可能没听清楚。老板说什么呢？老板说，只要你们把工作做好
就好了。这句话。
到底老板有没有比他大？我问各位，如果这个人不把工作做好，整天去打混，然后要点薪水，老板给不给他钱？
不给，
绝对不给他钱。
是，
到时候开除他那一天，你就知道谁大。
嗯，
对不对？
对，
啊，你就知道啦。所以你可以用很多话去迎合一个人，说难听一点，去骗一个人，但事实上没变，
没变。
我们为什么说政客？政客就是因为事实没变，而只是你嘴巴在变。
是。
得到你的利益之后呢，当政个几年，甩甩屁股就走人啦，啊，烂摊子留给谁？留给百姓承担。
对，
像个客人一样。
嗯，
不必扫地，不必擦桌子，
是，
对不对？也不必盖房子，管你们家经济怎么样，他做客吃吃喝喝他就走了，
拍拍屁股就走了。
对，就跟客人一样，
是，
根本就不是这里的人，他自己不认为自己这边的，所以我们叫他政客嘛。
是
啊，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现实就是这个阶级存在。我们如何让这个存在于社会无可消灭的阶级让它良性化？
对，
那就必须建立每一个阶级之间的应对进退之道
的方法。
那我就讲过，唯一干过这个事情的是谁呢？就是儒家。
是
啊，也许尧舜禹汤他不认同他是儒家，不过后人编列古代的大学问家中间都是叫做儒家。
是
啊，到孔子就是称为及其大臣叫做儒家的代表人物。
是，
他帮我们定了有关君臣之间以什么为标准，诶，就是以义为标准，对不对？
对，义。
这个父子之间，哦，以什么为标准，兄弟之间以什么为标准。
标准，
对，哦，在这个父子之间有亲，对不对？
对，
哦，如果朋友之间
信，
有信，对不对？
是，
好，这个就是不同的阶级间的标准。
是，
各位，君臣的意思还包含老板跟职员之间的关系，也包含主管跟下属之间的关系。既然在你们公司里面这么进步的现代的平等的社会里面，老板跟部属之间关系没变啊，
没变，
你这个主管跟属下之间关系也必须存在啊。那我们要不要来定一下两个人相处的标准？
要，
那当然是需要的。
嗯，
这个标准叫什么？叫做义。君臣有义，
是，
对不对？义是什么？义者宜也。什么叫宜啊？
宜然
的
宜
啊，适宜的宜，就是因时制宜。什么叫因时制宜啊？ 这个内地常常讲一句话，与时俱进啊。
嗯哼。
好、哦，时变了我们就变。
哦。
但是呢，与时俱进不一定叫做义。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很会与时俱进啊，都在干贪污的事。
是。
对不对？
对。
好、哦，就像你们啊，竞争多了，然后就变成无所不用其极，各种手段。
为了想要
赢都出来了，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为了私人的利益，对不对？
对。
古人定的义是什么？为众多的百姓谋福，叫做义。
义。
我们今天一个国家有君有臣，你之所以称为君，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是为了享受的，
不是。
百姓为什么立你为君？因为希望一个英明领导人为他们谋福啊，对不对？
对。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臣？因为只有一个君干不了事，
嗯，
而且君才干不可能四通八达。十面全能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需要各种臣来辅佐他。所以臣的作用是什么？也就是为了为百姓谋福，对不对？
对。
好，所以君也好，臣也好，如果他们的作为不能为百姓谋福的，叫做什么？叫做贼啊！
啊、哦，
国之贼。
嗯。
什么样叫做义？他们的作为一直围绕在为百姓谋真正长远的幸福，
是
才叫做义。
是。
也就是说，如果国君也好，臣也好。老板也好，属下也好，员工也好，做的事情不符合为大众谋福利的前提，
嗯，
都叫贼了。
哦，讲师，你这样让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每次在干那个选票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选出来的人是在为我们谋福利的，只是不知道那些想要当选的人是怎么想的啦。
他们一开始可能也是满腔热血要为民谋福啦、嗯、
是，
只是当这个名利加深的时候啊，
啊、哦，
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皇庭的变化，
就皇庭的变化。
他对皇庭没有关照实相的能力的时候啊，
是、
嗯、那么样的大的官场，那么大的涌动，那么大的迷惑，
嗯、不
被迷惑的很少啦，只有孔孟这样的人而已啦。
嗯、是是，
好、哦，其他的人哦，我说实在话，我们今天干小小老百姓，我们看着贪官污吏，我们会很生气。
嗯，
你看大街小巷都在骂贪官污吏，对不对哈、哦？
是啊。
问题是，这些骂贪官污吏的小老百姓，有一天给他当大官，我告诉你，照样还是贪官污吏。
对，嗯，
这是为什么？内在的涌动是随着你官位增加而增加的啊。
是，
能够像尧舜一样啊，视天下如敝屣的，没几个啦，对不对？这就是黄庭禅的价值嘛，所以学生一直告诉我说，哎呀，应该叫那些当官的通通来上上黄庭禅，了解自己一下内心嘛。
会这样说也是希望说我们人民可以有希望啊。
啊，为什么我们怀念孙运权啊，怀念李国鼎啊？
对，
因为他们当官的时候啊，他们的家庭啊，家喜事毕啊，
嗯，
一进去就是普通家庭，墙壁上就是几幅字画而已啊，
是，
没有人敢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送一个礼盒里面塞现金了、啊、没有人敢啊，他连水果都不收的，我告诉你、嗯、
是，
现在的人不是啊，一盒一盒的看起来外面写水果、
嗯、
里面是什么金条哦，
对，
你搞搞清楚哦对不对？好，我现在要来讲公司，我们不是只讲国家的大事，因为我们不一定每个人有机会治国啊，
是，那个职场怎么样相处，
每个人都在上班，
对，
你不是老板就是职员，你不是主管就是属下，
嗯，
而且你一个人可能有身兼君也身兼臣，
是，
对不对？
很重要、哦、
你无可逃嘛，
对
啊，失业的除外嘛、
嗯、
失业的在家里还有父子纲还有夫妻纲嘛，
另外一轮，
对 对, 对, 对，另外一轮我们先讲这一轮，
是，
这很重要。现在的职员很喜欢私下一群一群就偷骂老板，
嗯哼，
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老板的心酸是什么，
不会，
老板的苦在哪里，老板的风险在哪里。你最希望老板有赚钱，我们薪水都要加薪，哎，这个每一个职员都有的愿望，我觉得这个也应该。但是各位有没有哪一个职员敢担当说老板如果亏钱没关系，都算我们一份？你可说哦，讲师你怎么讲这种话，天底下有没有这种道理？所以老板有没有风险，我问你嘛，
有风险，
有风险嘛，你为什么不去干老板？
我承担不起
风险嘛。
对，
所以你怎么可以要求老板赚每一分钱都分给你们呢？
嗯，
啊，这个说的话就有点过分了。
是
啊，应该说老板会顾及到你的生活，顾及到你的福利，会顾及到你的工作不至于太累，不会做到爆肝，对不对？
啊，是，
而且还可以兼顾家庭人伦，还可以兼顾你的娱乐，
嗯，
身体不会搞坏，而且对身心有益，这是老板的责任，就做到啦。
是，
是不是你应该要体恤他？
是，
那做老板的是不是应该要体恤他的臣？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定是要对百姓有益，
是，
对不对啊？哎，我生产的即使只是一个零食，哎，没有对国家多大贡献，但是可以让人身心愉悦，吃了不会得癌症啊。
嗯哼，
不要用塑化剂啊，你不要用甲油啊，不会吃了都不孕症啊。
是
啊、哦，搞了半天，台湾现在都老年社会，原来跟油有关啊。
对
啊，这个油让很多人不孕了啊。
嗯，
搞了半天，我们去拜观音没用啊，因为你要把大桶揪出来才有用啊。为什么拜了那么多年观音不送子啊？
是
观音。在天上很为难的说，你们地下有个大桶啊，对，他让你们不孕我了，他有什么办法呀、啊、
小孩送不下去，
想送子给你，结果这个油把你的精子给杀死了，你叫我怎么办，对不对？
是，
好，你干这个事情，君也不义，臣之道没有检举，臣也不义，
嗯，
臣之道也没有增见，也不 义,
也不义，
好，然后呢你又为着你的生活赖在那里不走，
嗯，
然后天天又要围一小圈圈骂你们老板，
是，
真是大不易啊，
嗯哼，
对吧？
对，
要么你要为你们老板好，你去告诉他长远一点做法是什么；要么你告诉老板，老板跟你说，可是如果、哦、我用那么好的材料来做这个油的话、哦、那我的利润会减少呢。
你就没
然后你们这些臣，你们就应该说，老板没关系，你减我三成薪水，一成薪水，我们甘之如饴，只要对百姓有益。哎，你敢不敢这样做啊？
是，
你要敢这样做啦，
嗯、
要不然呢？说哎。蒋世人讲这什么话，我家里要生活呢，可以啊，古书上不是有写吗，臣如果觉得君不对，强力的增建君，君还不听，臣可以怎么办，
拂袖而去，
挥挥衣袖嘛，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谋生嘛。
是，
你说蒋世人，你说的很简单，到别的地方我怎么谋生啊哎呀，有什么不能谋生的，台语有一句话，牛哪要走怕无犁好拖吗、
嗯、
牛如果愿意吃苦的话，怕没有犁可以挑吗，
嗯，只要肯吃苦的话，
对呀、啊，
嗯，
当个牛哦，你会说哦，现在的牛真的没有犁可以拖。好，我们不要辩论了，因为这是古代的犁语嘛，古代农业社会没有机器嘛，都是用牛嘛，
是
肯吃苦，肯定有犁可以让你拖。各位，我这次盖大讲堂，我看好多年轻的工人在我们工地钉模板也好啦，绑钢筋也好、哦，我很高兴。
嗯，
我说你们记得我的话，以后你们都是大老板。
是，
以后读很多大学的，甚至读到博士的，一个月没赚多少钱，真正赚钱就是你们这些人。
现在的大学生几乎赚不了什么钱，是真的啊。
是，然后他们就怨政府怎么怎么什么。
对。
然后问题是，政府有好多产业没有人去做啊。
嗯。
啊，没有人做怎么办？政府为了要进步，所以就进外劳啊。
是啊。
然后那些不工作的人，他们就骂政府，你进外劳，那我们的工作机会就没啦。
可是他还是
不好，那如果不进外劳呢？人家求你们来做吧，他们
不做。
对，
嗯，因为陷入到一个迷思啊，觉得大学生就是不做。
所以我说啊，很多事情啊，不要只是往上骂。
对，
其实上面的是少数人，上面会坏，上面会走偏，是谁走偏啊？是下面的都偏了，
嗯哼，
才会变成这样。
是，
对不对啊？今天政府为什么会进外劳？因为我们不肯工作。
对。
今天台湾是不是没有工作？不是没有工作，所有工地都欠人，
是，
而且他们的薪水都很高。
对。
随随便便领的六万、十万，真的，我看到那些工人，一天2500块钱、3000块钱台币啊，是平常的收入啦。
是。
做水电哈，现在哈还急着到处都没有水电工呢，然后呢，他们请不到人。这次跟我们做水电的，他就讲了，他请了一个国中、高中的来当学徒，做没有两天哈、哦，他就走了。他说他不想做这么累了。
哦，
好，然后又请人来了，一样啊，再换人还是一样啊。你说很累吗？其实也没有很累。所以我说，员工要站在员工的立场，也要站在老板立场；老板站在老板立场，也要看
员工
的立场。
是，
对，不能够只是一面的往上骂。
嗯，
要想想自己的份位到底做好没？
是，
这个才是呢一个健康正常的公司君臣之间应有的相处之道。员工应该想老板让他赚钱是我们的光荣，
是，
不能只是想老板赚钱每一分都要分给我们。
嗯，
因为他负担非常大的风险，国际有波动的时候，真正亏钱会倒闭的是老板，不是你。
对呀。
对不对？会倾家荡产的人是他，他不应该留一点利润来以备后患吗？
是，
需要啊。他当时花那么多的资本才开设公司，他当然应该是最大利润的获益人啊。
是，承担风险的是老板。
做一个臣，做一个干部，能干就干，不能干挥挥衣袖走人， 千万别边走边骂。我最看不起就是又在那边做又在那边骂。
嗯，
就像家里一样啊，这个家庭主妇呢在家里呢拖拖地板洗洗衣服啊，然后呢边做就边念啊，哈，你们长这么大都不帮我啊，他又要边拖地他又要边骂、哦、
边抱怨。
对对对，碰到这种情况我常常劝他们要做就不要念。
嗯，
要念干脆不要做，
是
你不要做错误的示范，
是
对不对？
对，
你又要边做又要边念，是不是、嗯、又让家庭气氛
不好
很差。
嗯，
同样的在公司也是一样，你又要谩骂，你又要在那边领薪水，你领薪水就完全忘了老板的恩，
是
对不对？
对，
你说哦，可是我对他们也有恩啊，但是你忘了一点了，在古人看法不是这样，古人认为当时我应征的时候他赏识我，
是
他就已经对我有恩。
嗯哼，
在我最需要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工作家里三餐难继的时候，这家公司竟然 用了我，
有恩，
他对我有恩，所以我应该请我的权利，我要来帮助这个公司，
是
是依着这个心态。你说像这个岳飞他当一个将军，各位岳飞吃素你们知道吗？
嗯哼，不知道、
啊、你们不知道、哦、
是
岳飞本来不是吃素、
嗯、
岳飞是干了将军之后，他觉得他深受圣上的洪恩。什么洪恩？叫你去抛头颅洒热血还洪恩？对，因为你是一个习武的人，
是
让你有能够发挥在保家卫国的地方，
嗯哼，
有这个光荣能够为国为家，怎么不是圣上的洪恩？
是
有了这个洪恩之后，他觉得说我要打胜仗回来，我才可以享受我应有的衣禄，
是，
所以他就决定我要出征的时候呢一律吃素，每次要吃饭前他举起他的碗盘向这个京城的方向敬一下，坐下来才敢吃。
哦，
各位，这种臣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是
无论到哪里他心心念念就是圣上对我的信任跟洪恩，我要怎么样回报他。
是
各位是不是应该这样？我们今天的臣啊，
嗯，
我们今天的干部啊，今天的员工啊，各位如果我们都像岳飞这样支持他的老板，他的老板敢做不对的事吗？
不敢，
说实在话是不敢的。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挺他他就会挺我们了、
啊。是
你说、啊、可是我们老板视钱如命，我挺他他不挺我们那很简单啊，要做就不要念，
要念就不
要做。你说我所依非人，挥挥衣袖走人呐、啊。
是
每个员工肯这样子，我老板做不义的事，做超过的事，不对的事，我就挥挥衣袖走人，世上还有敢做不对的事的老板吗？
没有，
对不对啊？
嗯，
好，这个就是君臣之间的相处之道。
是
古代的老板也是这样，非常体恤他的员工呢、啊。他会觉得说今天我们这个母体之所以能够撑得住，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通力合作。
是
他会在计算他的风险之后，然后呢一个员工他要有多少的收入他才足够他的衣食、
嗯、
他会尽量满足他基本的衣食。
是
好，那现在社会富裕那就不是基本，就会再考虑到他的娱乐各方面的需要。
嗯哼，
可是要在他的母体能够支撑的这个前提下，
是
这个就是现在的公司里面老板跟下属之间啊他应有的相处之道。
讲真，那我昨天看的新闻有讲到说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现在社会的常态就是都是责任制的工作，所以每天大家都是工作可能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那现在某一家企业他就已经慢慢在推出讲说他会强制礼拜三不加班
啊、哦，
让大家在每一周的中间有稍微喘息的机会、
啊嗯、
那这个也是老板在体恤。
是啊，这个就是很有良心的老板其实很多啦。
是
不要这个因为我们屈居下位嘛，就把上面要尽量的丑化。
嗯，
在中经里面有一章叫宣君德。
是
我的主管或我的老板有非常好的德性，就像刚刚举这个例子非常体恤我们，
是
我们是不是应该宣扬出来让大家知道，让大家感恩啊。
是
一个公司里面都充满感恩的气氛跟一个公司里面充满敌对的气氛、
哦那个、
哪一个比较养生哪一个比较伤身，我想大家是心知肚明的、
嗯、对
对不对、哦、所以像这样好的示范的也很多啦，应该是值得嘉许、啊、不过至于说责任制的部分啊，现在很多人因为责任制工作到猝死嘛，对不对、
嗯、
这个我觉得就是老板的不应该。
是
老板推出责任制以外，定最多就能够做这么多小时、嗯、这是必要的。
对，
那 如果你责任制，然后最多做了这么多小时，依然做不完，那老板就应该知道这个工作是应该多请人的。
是是是，嗯，但还有另外一家公司，那就更好了。他是坚持就是一天让员工的工作就只有八个小时，绝对不加班。所以呢，这些员工他们就在讲说，他们必须加紧在这个工作时间内赶快把这些事情都完成，效率反而更好啊。
对，这也很好，嗯，这样的方式是非常可取的啦。
是是，
嗯，刚刚我讲了有关公司的阶级，既然是不可废嘛，
是，
就应该研究说我现在在这个分位我应该怎么尽忠职守嘛。
对，
那当然很多人就想到说，哦，那我在这个分位我要力争上游啊，我不力争上游的话我怎么会进步吧，啊，现在是不是社会很多人这样，
是，
然后呢一想到力争上游就想办法怎么样把上面干掉，嗯哼，对不对？
对，
所以他有可能是这样，比如说我在这个公司上班，然后呢我建立了很多客户，可是我心里已经在想着说我要把客户带走，嗯哼，我告诉你这个叫做贼啦。
对，这就是贼。
你今天在他的公司里人家的薪水建立的客户建立的版图是谁的？
公司的。
就是公司的，不是你的。为什么？因为人家用这个钱买你来办事而你认同，
是，
对不对？
对，
怎么能说你的？嗯。可是现在的人把我在这个公司建立的客户带走视为理所当然，嗯哼，因为这种贼很多啦。
是，
大家都这样的时候贼就不叫贼啦。
嗯哼，这样是贼。但是讲是如果说我们在讲那个大同这个黑心油的这个员工，他举发了，然后他到另外一家公司工作，然后把之前在大同的经营的这样人脉再带过去，这样子也是贼。
别人的公司我们不要断别人的根，
是，
来经营我的生计。嗯哼，有骨气自己重新建立。
是，
对，你现在不要去举说大同因为他是黑心公司。嗯哼，啊，万一是个很好的公司呢？
不能这样做。
你哪里能够这样做呢？嗯，就算不好的，我告诉你，有骨气
也不要这样做。是，
对，不要做没骨气的事。
是，
这个社会才有公义。嗯，对不对？
是，了解。
那个接下来呢，我就谈说这个阶级在家庭来说，嗯，这个很重要，因为家是国的基本组成单位嘛。
是，
这些人伦的关系在家里呢，能够落实的好。能够齐家就能治国啦。
哎，齐家治国。
所谓齐家就是三纲五常在家里能够落实叫做齐家啦。
是。
好。这个齐就是大家都有三纲五常的概念。哪一个阶级该尊重谁，哪一个阶级该疼爱谁，大家都很清楚。
是。
个人依个人的分位来行事。好，在家里兄友弟恭，嗯，对不对，父慈子孝。对。然后夫妇性别不同，所以呢办他们适合办的事。
是。
比如说当矿工就不适合女人啊。嗯。这岂会跟歧视女子有关吗？
哦，不是，是体恤我们女子。
是体恤吧。
是。
比如说爬电线杆并不适合女人啊。
不适合。
对啊。比如说救火队并不适合女人啊。
不适合。
这岂跟歧视女性有关吗？
嗯，不是。啊，
这根本是无关的。
对。
对不对？好。那么家庭里面你怎么样让这个人伦能够建立也是很重要。嗯，啊，怎么样建立呢？古人用最简单的办法就建立了人伦，然后人伦在家里建立呢，这个人出去外面就兄友弟恭，看到长他五岁的就当成哥哥，看到长他十岁十五岁的人就当他为父辈。哦，如果长他二十岁三十岁他就当他爷爷。
是，
是以同样对待家人的心境去对待身旁所有的人。
是，
那这个社会呢就会充满祥和。
是，
各位，社会什么叫做进步？祥和的社会叫做进步。
嗯，祥和。
什么叫退步？野蛮敌对的社会就叫做退步。
是，
不是有 iPhone 就叫做进步。嗯哼，也不是有核子弹叫做进步。嗯哼，那是会让人更接近禽兽的东西。
是，
不是更接近人的文化？
对，
更接近人的文化就是祥和。
是，
井然有序。好，在家里怎么井然有序？我们内心禅在推动的这个着陆的课程里面，只要上过我们的黄庭禅的课程的时候，回去我们都会让他这个落实着陆课程。所谓着陆就是不要在空中飞了你老是打高空说一些虚无缥缈的话，先做一些最基本人伦上该做的事情。
是
啊，弟子规的事情
先落实。
对，那，啊，怎么样能够做到父慈子孝？很简单，我说身为儿女的回去之后，晚餐吃饭的时间，中午吃饭，早上吃饭的时间，一定要把碗筷排好，而且留一个你的父亲的尊位跟母亲的尊位。
是
留给他们，然后他们坐定之后呢，他们举碗筷，我们就一起开动。你只要这样做就可以，就是从最基本的吃饭的时间，我展现出我对父母的敬重。
是
这个敬重，举手之劳。这个敬重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事情哦，
嗯，
是豆定泥干的事情啦。什么叫豆定泥干？桌上拿一个碰干啦，很简单的事情啦。
是是，
举手之劳。
嗯，
啊，为什么叫挟泰山超北海？各位，在孟子里面，孟子说：“君王啊，你不行仁政哈、哦，你是不为不是不仁啊。”这个君王就辩解说：“啊，是这样吗？那不为跟不仁有什么差别？”孟子说：“挟泰山以超北海，如果我叫你两翼夹着泰山飞越北海，当然你说不仁是真的不仁了、
啊，难，
对不对、嗯？这不可能做得到嘛。
是，
但是如果为长者折枝，你说不仁，那我认为你是不为不是不仁了、
啊。嗯，
什么叫为长者折枝？长者说：哎呀，那个花好漂亮哦，哎呀，太高了一点我摘不到。年轻人跳出来说：来，我帮你折下来，爬到树上去，一下就把它折下来了。
对，
对不对？然后他壮得很，他站在旁边说：哎呦，我可能是没有能力摘哦。”对吧，平常跟猴子一样，现在说没能力就知道啊，他不为不是不仁、嗯、
是，
对不对？
对，
各位今天为你的父母留一个尊位，等他开动我们再开动。
是，
吃完饭的时候收拾收拾，儿女先去洗碗，让父母看看电视，含饴弄孙。
是，
做不到是不为还是不仁？
不为，
是不为也、
嗯、
不是不仁也。
是，
你只是这样改变，各位你试着做。一开始前两天你父母会很害羞，他会不敢接受。
不好意思，
不要这样啦。哎呀，各位，我所见过的家庭都是父母齁、哦、在厨房齁、哦、做牛做马煮给儿女回来吃。
对。
儿女呢开动了，父母还在旁边忙。座位坐好，孙子坐最大位。
是。
儿女坐次位，父母坐在最旁边。你把父母当什么？这怎么可能有办法敬爱父母？
对。
倒过来。
嗯，
次序一定要摆对。
是，
尊重你的父母。怎么尊重？尊重不是用讲的，
用做的，
用简单的做法就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吃饭的时候留父母尊位，等父母就位才一起开动。
是，
当你这样做，你的小孩看着爷爷奶奶以后会非常敬重。
对，
如果你是爷爷奶奶或你是父母，当你儿女为你留尊位，千万要大方接受下来。为什么？
是，
这是奠定中华伦理道统的重要的一步。
是是，所以我们要从齐家这边来开始做起。感谢讲师精彩的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妈妈，我想养只小狗。
不行，家里没有院子。
那我养只猫可以吧？
嗯，也不行，猫喜欢上床，多脏呀。
那我养条鱼总可以了吧？
哎呀，那也不好，每天喂鱼还要洗鱼缸，好麻烦的。
啊，什么都不行，妈妈你太没爱心了。
不会吧，我很爱你呀。
可是你的爱好小哦，你只想着自己的感觉。
哎，我不是太忙了吗？
不是，你就是心里没有爱。
那我要怎么办才能有爱呢？
爱就是要希望别人都好呀。
我希望你好呀。
可是你心里只有自己的感觉，爱是进不来的。
哎呀，妈妈觉得你讲的这句话挺有道理的，那我该怎么做才能让爱进到心里来呢？
嗯，你想一想别人，别老想着自己，你去关心别人的时候爱就进来啦。
哦，宝贝你讲的真好，妈妈一定去尝试。那我们先养只小乌龟好不好？
真好，乌龟我也很喜欢的。